那有没有同学想发问？好，我们都可以在上课之前，我们要上这个正课正文之前，好，可以听看同学有没有问题想问，有没有想要分享的？
我来分享好了。
嗯，好好好，
大家都客气哈。
你就是随时要做这个角色。
刚刚讲 CD 嘛哈，有一篇就是老人也可以轻，也可以再轻松，什么忘记那个名字了。我上个礼拜10月25号，礼拜五嘛，我们小学毕业同学62年的同学会哈，在车上我就把那一片 CD 放上去嘛，他们听到后来大家都很感同身受，
是
说我还有没有 CD 了？我说我已经没有，就在那一片，结果送给他们了，回来再去找找看，没有了，很可惜哈。要是有了，我会一个人约送一片，30几个人。
30几个人、啊
哎。30几个人。
你下次考虑带到这里开同学会。对呀、啊，然后再到楼下吃饭聚餐呢、啊哎。我们这里那么多餐厅哈、
哎。可以考虑看看。
对呀、啊，然后老年人也有黄金岁月这片哈。
对。
那吴爸爸，你把他们带来，通通跳舞艺术舞蹈，他看到你现在在带这个课程，不是更嗨吗？
哎，是啊。
让这些老人找到一个
可以策划
第二青春馆，
可以策划一下，
跟你策划一下，啊、真的，你下次来这里办。
嗯嗯。
就这么决定了，我管你的，就这么决定了。30几个人，你看，然后都是你的老同学，你看在这里一起听课，比如说，假如说许师来，也把他们通通都带来，然后到楼下去聚餐，你看这个场面多棒啊！
啊，还有我要分享一下，就说，
嗯，
我30几个人之间也有几个人都拿拐杖走路了哈。
是
那个我观察一下，会在车上唱歌的，会开玩笑讲话的，
嗯。
走路很健行的那个哈、哦，平常都是比较乐观的，所以我们在于说，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是事实有用、哦，
有道理的，
有道理、嗯。还有就是说，这个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由他们的脸部看他们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身体好的，平常都比较有交往，有交朋友。找人谈话啦、说笑啦，或是运动啦，
对
是哦，就是很适合我们的赛斯思想的理论、
嗯。
所以我是观察出来，不管你有没有读赛斯，平常还是要快乐，还是要运动，心情才会轻松，就会健康。我的观察是这样的。
你看，所以吴爸爸是我们的辅导师啊，
没有那么厉害、啊，
跨边就栽，对吧？你知道吗？啊、哦，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对呀、啊，啊，然后这个吴爸爸就是最好的例子嘛。你在你的同学里面，你是不是看起来最年轻的？
也不见得，也有比我年轻的。
更年轻的，把他带来我们看看。好，
也有看起来比我大10岁的。
还有，对呀、啊，好，其实年纪越来越大，那个年纪的差距，那个外表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哎。那。你就会从他的外表上面大概知道他这一生是怎么过的，过得怎么样，真的。好，年纪还小的时候比较分别不出来，对不对？
对。
可是年纪越来越大，那个差距就越来越大。
还要看他的动作什么。
对，这个人生的风霜，
对，
全部写在身上，身体会表达。
对。
好，那吴爸爸，你们同班的同学走掉了几个？
不少了。
不少了，是
吧？不少了，不少了。
对，同学会的人数就会
每年会递减了、
啊。对对对，会开始减少的。然后大家都过去的时候，到那也开同学会。
好了，我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好，来，还有没有同学想要问问题的，或者想要分享的？好，来。
我每次都跟着吴爸爸后面分享，因为我刚好看了那个老师介绍的。在天堂遇见5个人，
嗯，
对。那我一直在想说，当一个人往生的时候，那个灵魂到了天堂之后，他都会到一个是不是他假想的地方，他觉得很喜欢的环境去制造一个他假想要的。例如说，女主角她就很喜欢婚礼，所以她在天堂，她就一直在那个婚礼当中享受那个感觉。那有一个就是游乐园的女主人。他喜欢让开一个那个餐馆，让所有的人去那边都很快乐。那我一直在想，当我们 在物质世界里，我们往生的亲人在另外一个次元，是不是他还在跟我们做连，有可能跟我们做连结？因为我大哥的，我老公的大哥突然往生，那一个月后是他小女儿要结婚，那后来他一个朋友因为会看到这个次元的灵魂，他就说你爸爸坐在你旁边。我就在想，甚至有些人会托梦说，你不要再跟你跟他说，你不要再跟你妈妈吵架了，你要多原谅你妈妈。哎，我一直在想，这个灵魂当我们往生之后，他是不是还存在跟我们连结的次元里面？
好，我们曾经有讨论过这个话题哈。那你在询问的这个问题，在灵魂永生的前面啊，就有提到人死后会到哪里去啊。然后呢，再打个广告，最近不是新书吗？啊，我所爱的人要走。好，这本书里面把很多啊生前死后哦，那的一些状况都有一些描述嘛。那在灵魂永生里面有提到哈，就说啊，你才死没多久的时候哈，你会进入到你最熟悉、最渴望、最想要进入的一个情境里面。好，那包括现在像婚礼，对不对？还有像什么煮东西给人家吃，是不是在餐厅里面哈？那可是，假如一个非常悲伤的人，好，他对某些事情耿耿于怀，他过世的时候会不会进入到那个情境里？也会在经验哦，好，经验一直让他想不开、解脱不了的一个痛苦的情境，他也还是会再去经历的哦。好，可是在经历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事情哦，那在灵魂的层面来说，其实是瞬间就过了。可是对我们在描述的话，好像像电影演出来哈，一幕一幕的，好像也是有一段时间。好，但是呢，赛斯有讲到，好，那假如我们就赛斯的一个说法讲，人死了之后，再重新去经历他在生前印象最深刻的啊那些事件也好，某一个时段也好，其实对安抚他的灵魂，让他慢慢了解到他其实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好，他已经结束了那一段人生哈的一个过渡阶段是有帮助的，才不会突然很惊吓。好，所以通常你一死了之后，你会先看到你比较熟悉的人，或是进入到比较熟悉的事情或环境里面，这样子可以缓解你突然做了一个改变所会发生的一种惊吓的这种经验。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死的时候，我们现在有这种观念嘛哈，你就不会那么害怕死亡。好，因为死亡，好，所谓的死亡就是没有肉体啦，好，就是我们这个肉体也用的差不多了，好，结束掉了，可是你的灵魂它是不会死亡的，不会消灭的。好，然后呢，在一死了之后有一小段时间，好，我们叫做过渡的阶段，好，你信任谁，那个人他会来当你的指导员，他会来引导你，好，让你不要那么害怕茫茫然。好，那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哈，那或者是一个对死亡其实已经都有准备好的人，好，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恐惧感的人，其实死了之后他很愿意立即就去准备他的下一世了。好，可是有些比较担心的人，他就会经过这个阶段。好，有些人对物质实相，对他的肉身的世界还非常执念，好，非常执着的人，那么他恐怕在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就要待久一点。好，他要慢慢慢慢去熟悉，去了解他已经换了一个实相了。好，所以这也会跟着我们活着的时候的这个人格特质有关系。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你说会不会连结哈？那因为你不去肉体之后，它特别就是不会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通通都是意念在连结。好，所以讲你特别想念你哪一个往生的人，好，那也许你感受不到，好，然后偏偏就是那些看得到的人哈，可能会给你一个消息说他坐在你旁边，好，这是有可能的，好，这是有可能的，好，因为都是意念，好，我们强烈的意念在连结，好，没有肉体，就像做梦的时候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本原理原则。好，那所以怕死的人，很害怕死了之后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情的人，好好念灵魂永生，前面讲到很多，对不对？好，死后的世界，死亡是怎么一回事，灵魂永生提到了很多，那现在比较白话的版本就是，好，我所爱的人要走，好，对不对？好，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很多这个这方面的一些消息。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来你请说，后面有一个同学。
老师，我要问的是，你说怕死的啊，我是遇到一个很爱死的，
很爱死。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朋友，他在那个要往生之前，要死掉之前，他是一直不断的想要寻死。
嗯
啊，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一天到晚有人就是动不动就想要死？
嗯，
那我也不太清楚他的原因是在哪里。那因为这样讲哈，就是他也没有结婚嘛，然后他去大陆可能13年、14年，对，太久，对，刚好他听到一个大陆，然后他就是回到台湾之后也无亲无靠，即以我们这种年纪，他没有什么朋友，因为朋友几乎都在大陆。同事也在大陆啊，所以说他回来台湾，他觉得他一无所有，然后再来就是他觉得这几年他没有什么样的依靠，
嗯，
因为爸爸妈妈也早走，然后姐妹早就结婚这样子，剩下他一个人，那朋友也都没有。那我比较纳闷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他就是你怎么劝他，他还会是动不动想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我一直很纳闷。然后曾经一度我也以为，比如说像我们上那么多赛事，要去跟他讲讲这一些比较乐观正面正向这些正面能量，可是感觉上是有帮助。那可能人要走有一个点，他自己想不开，然后最后他还是会走。
后来他怎么走的？
就烧炭。
嗯，
对，所以我觉得说，劝了半天好像也没有用。
嗯，
就我们要帮忙的人没有无能为力啊。其实我也曾经很自责说，啊，都帮那么多忙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
嗯，
类似这样。所以我想知道，
其实像这种情况哈，您就要带来给这个专人了，来辅导他一下。很显然，一听就是心理上有很大的一个状况嘛，好，太多负面的想法了。那有的时候你说都没有朋友，难道不能够再交朋友吗？我们人也算蛮多的啊，台湾到处都会看到人啊，是不是？为什么会一直让自己觉得没有朋友？没有朋友好像就再也交不到朋友似的，有没有？所以其实这个人忧郁很久了嘛，啊，他的心里面其实负面的思想已经很深刻了。好，甚至我们说我们常年累月有工作在忙，我们就不会去看自己内在里面需要被协助的地方，一天又一天的过了，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停割下来的时候，那内心里面有很多过去没有面对的一些状况就会开始出来了，就要开始出来了。好，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说都没有朋友，好不好？你看你今天一来现场，这个课程的人越来越多，哎，好，课程的人越来越多，好，然后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活动，好，起码我能够提供的协助都在这里。好，那大家在这里一起来学习这个赛斯的课程。好，像你说这个很有力量，很正面。好，那为什么我好像跟他讲了这么多，然后都没有办法扭转他呢？好，各位，修行在个人，修行在个人。好，那等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范围哈，也会提到非常棒的一个观念。好，等一下我们会念到。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想帮助别人，你尽了你的力了。啊，你说了你觉得最棒的东西了，好，然后呢，他还是选择走人了哈，那你千万不要对号入座，跟你没有关系，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那个碳也不是你买给他的，不是嘛哈，所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哈，你能够做的就是把你自己真正感受到了，好，你自己真正是一个。感受到而且活出来这样精神的人，起码好，起码你能够做到一部分，好，起码你没有让自己选择烧炭，有没有？好，你在都说你很喜欢赛斯心法，好，那你自己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理念哈，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人了。那你不是为了要说服他，其实你是要告诉他说你的改变，好，那对方听不听，有没有办法因着你的分享而改变，其实也有他个人的一个学习在里面。好，所以这个我说修行在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帮助你在修行的这件事情上面。 好，除了人家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参考的这个一些理念啦，好，提供给你一个讯息啦，啊，接下来还是你自己要走嘛。好，那我常常打一个比喻哦，很多人都喜欢找算命的嘛，对不对？好，那即便的算命的告诉你说你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管好事还是坏事哦，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人生是你在过的？好，等到你真的经历到他所预言的那件事情，就算是很开心，或是就算是再悲惨的事情，好，还是你这个人要去经历他的。那你在经历的时候，你的心态，好，你的这个内心里面的状态是怎么样，他当然会决定这个事情对你的影响到什么程度。假如你今天你的心灵环境做得很好，你的心灵环保哈做得很干净，做得很好，你真的碰到了像算命的告诉你说你有一个什么大劫难，好，各位你放心，你在经历它的时候，虽然事件好像还是会发生，但是你在面对这个事件的感受已经不同了。感受决定结果，大家了解吗？啊，有的人后来就有点像是重报轻受，有没有听过佛教里面哈在讲，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报应哈，因为你过去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哈，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下场。可是呢，在这段时间，你其实对你的心灵上面做了很多功夫。好，我们说增加我们心灵的力量好了。所以当这件事情在面临的时候，它带给你的一种感受，绝对跟你之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你会比较有力量去面对这个考验。所以呢，很多人哈，你之前已经给人家算过命了哈，没有关系哈，他已经预言你将来会怎么样哈，也没有关系。可是你现在开始对你的人生有更多的一种学习，认识你自己是谁，好，找到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会来这个世界上，好，你来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做什么。当你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即便你真的有一天走到了像算命告诉你说你会碰到什么事件，可是那个时候你在面对他的一个态度已经不一样了，态度不一样，感受不一样，结果就不会一样。大家了解了吗？哎，好，所以当然了，我们接下来就不用再找人问了哈。可是之前已经问过了，也不用害怕啊。之前问过了，然后还没有发生啊，那你可能还算着日子，看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啊。但是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啊，怎么样开始一直不断的自我充实啊，去了解到这种人生到底是所为何来，好，慢慢去探索它。你增加了你心里的厚度啊，你心灵的厚度，你就比较有力量去面对。好，这些曾经给你过的这些预言，你就不会那么害怕。好，你永远要记得，赛斯说，虽然我们有命运上的一个规划，好了，好，有个蓝图，有个计划，但是它同时给了你自由意志，给了你创造力。创造力跟自由意志，绝对就是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一个，好，我们说这个方法，好，最重要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说，你要知道你可以改变的，你可以创造的。你好歹可以创造不同的感受啊，对不对？你好歹可以创造一种不同的心态来面对好像是不太愉快的事件，对不对？嗯，好，所以他烧炭的话没关系，下一辈子还会再来，下辈子还会继续来学习的，会的。好，还没什么问题，有提问的话就会比较多这样的实例。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假如都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书咯。好，我们今天要看到518页哈，518页。好，我倒是想到，最近不是有好多这些食品的广告让人很害怕吗？对不对？好，然后那个笑话就说嘛，大豆沙拉油没有大豆嘛，好啊，辣椒酱没有辣椒，竟然说葡萄酒也没有葡萄，那不然用什么酿的？米酒没有米，婴儿油没有婴儿，对呀、啊，太阳饼也没有太阳啊，老婆饼也没有老婆啊，除非是老婆买的啊。好，那因为刚好昨天在做广播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啊，其实很多人开始对食物产生很大的一个戒心跟害怕嘛，对不对？好，那我记得也跟各位同学提过啊，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进化的过程里面，整个宇宙都在进化的过程，好，整个大自然也一直不断的在一些这种自然环境变迁里面也是在做进化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们身处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有没有也在进化的过程？进化的意思是什么？进化的意思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会透过很多实验慢慢找到解决它的方法，对不对？好，那你看我们的身体好了，从过去到现在，说真的，我们吃了多少的毒物在里面，假如这个广这个消息没有爆发出来，那讲哇 Jacky 呀，对啊，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厂家啊，对不对？我们吃了多少进去了？好，你现在有感觉安怎不？不安怎嘛哈，这底下够厚厚啊，够用用啊，够好，对不对？都还蛮好的，对不对？那有的人会说，你在呢，你在多几刚哈，这个毒素会爆发出来。好，悲观一点的人哈，就期待那一天的来临，对不对？好，那这样才会印证他的怀疑呀。大家听懂了吗？好，有些人说，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被验出来，可是不代表我将来不会被验出来。验出说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毒物，好，那我就说，那假如将来没有发生，那就太对不起你的想法了。好，假如你有这样的预期，可是你想想看啊，我们的这个身体走到今天，不知道吃了多少的毒物了。可是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要排尿？为什么要排便？好，为什么要流汗？为什么会打喷嚏？为什么会有口水？我们有没有很多身体自然而然排毒的方式？有嘛？有啊。好，那所以一个维持身体健康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刚刚我们的吴爸爸也讲过啊，你看一种运动啦，啊，然后一种愉快的心情啦，大量的喝水呀，有没有？所有的健康讯息都告诉你要大量喝水，喝水干什么？排尿嘛，好，不断的在排尿，排尿是不是在做清洗？是吗？好，然后要运动，运动最好运动到可以流汗，好，汗也是在排毒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假如你没有办法流汗，你就站到太阳下好了，这样快一点，是不是？可是你要大量的补充水分，然后饿的时候，感觉到饿的时候你要吃一点，感觉到累的时候你要休息。好，那我说吃东西的人哈，有几类哈，第一类啊，就是这个对食物非常狂热的人，好，吃东西会非常开心，不管吃什么东西，看到食物都很开心哈。那当然这也有两种，不到暴饮暴食哈，不到那个层面，那个有心理问题。那一般人哈，他真的有些人他的个性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会比较开心，是哈，嘿。连这个他也告诉你了噻，好，三枚都来吧，兄弟。其实食物的本身对我来讲哈，我不是一个很挑的人，啊，我不是一个很挑的人，可是我会比较在意吃东西的感觉，啊，我是比较在意感觉的人。我最喜欢是什么哈？这只要有朋友在一块，叫很多种花样，我很喜欢很多花样。然后每一种都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所以你都不知道累积吃了多少。啊，我比较不喜欢一个人只能叫一份那种东西的，啊，就有一个东西而已哈。那最好是大家可以一起分享的那种。好，那吴芝老师每次都说不要问家珍了，他什么都好吃，说的我好像一点品味都没有什么的。我是指说我一般吃东西我很简单了。好，那你说真的带我去吃好吃的，我马上出来呀。我每次猜出来啊，我只是没有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这么的小心翼翼哈。那刚刚在讲有一类人，他对食物的感觉好，我觉得他的心情跟食物的本身哈，其实应该比较正比的，成正比的。他是因为有好心情，所以吃东西都觉得很愉快哈，或者是看到食物也会提振他的好心情。只要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有没有？啊，或者是啊，你自己做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菜肴，好，啊，你那时候吃的时候会很开心。好，那第二种人啊，他是按照时间吃饭的，时间到了他就觉得该吃了，不管你饿不饿，有没有？那这种人个性比较有规律，他按照规律来的。那还有一种人，他是按照感觉吃的，我饿了才吃，可是也不会吃太多食物哦。他不是对第一种那种对食物都很有热爱的人，不管饿不饿哈，看到有食物的话都会想吃。好，那第三种人呢，他是呢看到这个听他的感觉。好，还有一种人是只吃他想吃的，比较挑剔的，有没有？比较挑剔的。那对食物比较挑剔的人，你也会看到他的个性其实也会比较挑剔的。 很有趣哈。然后还有一种人呢，是对食物完全失掉了兴趣的人。最近啊，其实秋天来了，很多人忧郁的感觉开始了啊，就有很多人在问我，甚至于对食物哈、啊、还没吃呢就开始反胃啊，然后都不太想吃，没有什么食欲啊，没有什么食欲。那这个时候我其实都会建议啊，让自己吃一点比较滋养身体的东西。像秋天来了，很多人知道要吃点白木耳，有没有红枣啦，什么莲子啦啊，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讲究的啦。但是我看到像这样的一个个案哦，整个人的感觉就像那个，我做了一个比喻，水果放在冰箱冰了好多天，嘣嘣一块的，有没有水分蒸掉了，好、啊、干干瘪瘪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他，无论如何啊，给自己一些滋养的东西。你的身体是需要被滋养的，不是吗？除了你的愉快的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以外，好，那你配合一些食物上啊，它对你身体的一些元素的一个帮助也还是有的。但是呢，像这样的人其实是心情影响到他吃东西的感觉了，是因为心情的关系。我就很难想象有人对食物都没有兴趣的样子，那种感觉哈、啊，很多人哈、啊、就是有这样的人呢、哦。那特别对那种非常瘦瘦小小的人哈，他不见得是食欲不好，有些很瘦的人食量很大，有没有啊？可是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哈。那我刚才讲的这一类其实是他的心情，好，他的心情引起的，然后对食物并没有太大的一种感觉，好，是不得已才吃一点的，因为啊还是要维持嘛，或是家人会叫他吃。这个时候其实像这样的人哈，我就会建议他，真的秋天到了，其实很适合郊游啊，对不对？好，做一点点让自己愉快的事情，刻意的啊，我强调刻意的，好，要主动一点的啊，然后特别去，那或者是你找几个好朋友哈，然后到去吃点比较特别的东西，怎么样增加一点你的食欲啊，这也是有需要的。好，那我在讲这个就说，其实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喝水，我们的运动，好，那只要是这些健康的作息，饿了就吃，不见得要看时间吃。好，然后赛斯讲，我们的食物只要自然啊，越天然的越好，那不要太多加工啊。除此以外，他没有要求大家或是列出菜单，没有、啊、没有，好，只要吃你喜欢吃的都可以。那像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你的身体就会很健康。好，不管你吃了多少那些啊，不健康的油品哈，或是很多的添加物，你一定要相信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也都一直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它自己会做出调整，然后会把这些老旧的废物排出去，然后会增加它的抵抗力，好，增加这个抵抗力来因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所以我们的身体当然很有智慧，否则到现在怎么还有人类呢？人类早就可能要灭亡掉的啊，因为我们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事情，包括这种流行病，有没有流行病？有些人会在流行病里面自然而然还产生抗体呢。我还记得我讲过哈，就是有报道，有个婴儿一出生就带着艾滋病的抗体，后来就从这个婴儿的血液里面大概提炼出，就是找到那个对治艾滋病的一些药物。好，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体有没有很有智慧？很有趣，对不对？我们的细胞也一直都在进化的过程，所以各位你记得进化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能够因应每一个外境上面的一些考验啊，一些考验，包括哈赛斯讲到连癌症它都是人类进化的过程，因为它其实是身体在尝试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疾病里面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会不会也慢慢的自己身体产生对抗癌症的方法。我们现在不在念这些都在能够治好癌症的方法吗？没有透过药物，对不对？好，没有透过一些治疗，特别是透过内在里面的转化。好，我们吴爸爸就坐在这里嘛，大家看他就知道了，内在的里面的转化把癌症自然而然的治好，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进化？好，不但身体在进化，心灵也在进化。好，我们的心灵也一直不断的在进化，对不对？意识的提升，所以我们在因应外界所有的这些变化，我们真的不用害怕。好，不管你怎么变，我们就是有因应之道。好，还有 现在诞生的小孩，我们一直担心他这个环境越来越差了哈，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了，该怎么办？好，那我就跟各位讲，好，我们现在会来出生的这些婴儿，好，那这些灵魂都不是泛泛之辈，好，都不是简单人物，好，那他们都是选择好，已经很有智慧了，选择在这个时候来投胎，对不对？嗯，所以大家要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身体要有十足的信心。好，当然我没有要你特别去吃那些添加物来加强你身体的净化功能啊，我们还是尽可能选择比较天然自然的食物这样子。好，这个让大家安心一点哈。518页，好，在这一段里面哈，又要再提到这个赛斯当教皇的事情。那前面呢，这个郑恺这里面写到这个鲁伯得到了一个讯息，好像是在西元325年的时候啊，这个蛮早期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行这里啊，为了你们自己的启发，我再提供几个额外的小注啊，在那个时期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记录常常是非常不可靠的，他们被假造了，有时会以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一个包含好些年的朝代，最初在位的那个人可能被暗杀了，另一个人取代其位继续下去，就老百姓来讲，好像没有发生过变化的样子，下毒是常常用的手段，甚至那些略为觉察实情的人也不敢明言。好，这一段很有趣啊。上个礼拜五我在上这个改变信念的课程，我有提到历史不见得是真的嘛，你还记得吗？好，记得，有上课的人就记得哈。你看这一段就印证了我讲的那段话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历史的记载在早年的时候，早期都是靠手写嘛，手抄嘛，还有靠那个人对事情的一个看法，有没有啊？你在记录历史的人，那这边更讲到像这种中古世纪的时候，我们常常把那个在位者偷偷毒死，然后让另外一个人来继位，很多电影都有这样子演，有没有啊？在早期的这个中古世纪里面，所以后来记录的历史哈啊，这个一定是会有一些这个错误的地方。那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像我们都在念历史啊，你念到的历史都是真的吗？我们现在会摇头，可是考试都一定要会，对不对？考试都要把它背下来嘛，对不对？好啊，对呀，就要扣分啊。可是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被催眠了，被影响了？好，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影响是我们集体众人共同信任的一段历史，有没有？那我们有没有常常都被集体催眠？有，特别是当权者、在位者，他要怎么样写这段历史，然后让这个老百姓照单全收，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是啊，所以我们所得到的很多的知识都是真的吗？不一定嘛。后来我也提到，像日本人他那个时候不知道篡改侵略这个大陆的一些史籍吗？有没有？你到了后代子孙恐怕都不知道他们日本人曾经有过南京大屠杀，对不对？日本人的后代子孙也许都没有人知道了。好，所以这个历史其实是会改变的，更尤其是赛斯的一个时间观念是什么？一直在讲同时的存在，有没有？所以历史对赛斯的一个观念来讲，它并不是过去的事情啊。而且现在的你要投胎的话，要转世的话，你可以回头转世到过去的时间里。好像那个超灵七号就有写了，有没有？莉蒂亚哈，他转世到以前哦，过去在我们的时间观念里面的过去式。所以各位，你现在的自己好，会不会是未来的你选择到现在来投胎的，投胎到现在的这个不是20，你们都不是20年生的，2019年。好，投胎到现在的可能40年代、50年代、60年代，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没有，对不对？只有赛斯讲出这种东西来，太有趣了。然后现在的你是未来的你来投胎的呢？就像超灵七号莉蒂亚，他决定要回头去投胎到过去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很好玩？所以现在的你会不会带了很多未来的知识来的？我们在念赛斯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念未来的知识？赛斯说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吗？那我们现在就在已经念这个赛斯的东西了，我们有没有在念我们即将要成为的那个人？那会不会你未来那个早就知道赛斯资料的你回过头来在现在投胎， 为了要让现在的这个地球意识快速的提升，我们有很多在座的开悟者啊，只好回头来投胎，共同来改变现在的这个世界。有没有这样想过？没有哈？有哈？啊，吴爸爸你有，你也没有噻。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来想，你会不会是未来的你，然后投胎到现代这个世界？所以其实你带着很多的未来的知识来的，甚至你有一些奇想，有一些创意，可能已经在未来的实相里面正在运作，而且在发展。好，那你回过头来，你只是在想这件事情，可是未来的你其实已经都在运作了。那是未来的你回过头来投胎，所以回到一个你还在构思的一个阶段。好，这就要提到那个罗马浴场这个非常搞笑的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许云师也在讲这个电影，对不对？啊，那时候我就介绍他看呐，因为太滑稽了。那是一个日本漫画嘛，大家知道罗马浴场这个电影吗？阿布宽演的，啊，阿布宽很帅，啊，电影里面只记得他的屁股，因为他屁股是露出来的。好，他就是在罗马那个时代专门在建造那个浴池嘛，大众浴池嘛。那他有一次就是在泡浴池的时候，然后就卷到那个下水道哈，就到另外一个时空了。好，他就一直不断的到现代，好，有这个什么马桶有没有？罗马浴缸是不是？罗马瓷砖有没有？有吗？现在有这个产品？哇，他就到现在来看到这个浴缸的设备，看到马桶的设备。好，然后哇，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idea 带回到他过去的实相里面，然后他就设计了很多的这个类似在那个时候的建材，很多类似的这种泡澡的澡堂的这个概念。我最记得就是他后来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澡堂里面，每次泡完澡他们还送上一瓶牛奶，冰冰的牛奶。后来他觉得这个概念不错，结果他又回到他的过去的时候，他就决定大家泡完澡的时候就要有一瓶冰冰凉凉的饮料，可是他当然没有玻璃瓶啊，好好玩啊。那会不会我们现在在座有很多人其实是未来的你回过头来投胎的？这个想法有没有好有趣哦，对不对？啊，当然也有外星人来投胎的，好，从不同的那个星球里面跑过来的人。好，所以啊，接下来啊，记录上会显示是一个教宗的一个朝代，但一个两个甚或三个不同的人可能承认其位，政策上的改变摇摆不定啊，是这种情形的一个线索。好，他现在讲塞斯在那个时候当这个教皇的一个经验啊，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有很多的历史是可以篡改的。现在等我们一会儿啊，也有些被称为小教宗的人，那些人在受一种很具野心的练习，而且被人巴结着，你懂吗？如果他们认真的竞选，拥戴他们的人会得到很大的报酬。附带的说，这些人的行为跟其余的老百姓比并不特别坏，只是他们的地位给了他们较大的活动余裕。有没有很像现在啊？我们有很多哈，很像，对不对？好，除了这个越来越不能够公然买票以外，啊，假如说你支持他的话，他会给你多少好处？有没有？你看，好，这个传承都没有改变。好，再接下来，当我回忆我那时候的生活，就联想起了325与375这两个时间。再说一次，名字和日期对我现在并没有什么意义。在那一辈子，我学会了去了解人们与他们雄心之间的相互作用，那常存在于理想与实际行动之间的鸿沟。这一段很有意思哈，赛斯说他在300多年那个投胎的一个经验里面哈，转世角色的经验里，他学会了去了解人们与他们雄心之间的相互作用，那常存在于理想与实际行动之间的鸿沟。好，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常常觉得有一个理想很想实现，可是我们的行动常常受到阻碍，好像不能够为所欲为，不能够按照你的理想去做，所以中间会有很大的鸿沟。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一个抉择有没有很艰难？有，非常艰难。好，你看像官说这种事情，好，官说，好，官说被逮到了是犯法的，可是没有被逮到的人有没有都在官说？有啊。好，官说是什么意思？好，给一个方便的这个 一个方便法门嘛，哈，给人家一点方便。有的时候我们在人情上面觉得这也有什么嘛，这有什么关系，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小小事情的人，其实很多人都在观说啊，对不对？嗯，好。那个至于课程费用觉得太贵了，需要被协助的人哈，来跟我讲。好，这应该也不算观说。突然这么想到哈，没有，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愿意这么做的哈。所以这个常我都跟同学讲，有些人付得起学费的人，他其实间接帮助一些比较这个经济上有困难的人。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基金会里面做的这些事情，课程啦等等，其实都是有一些弹性的。好，特别是针对这个经济困难的人。可是有时候你就会碰到有些人，他的确是有一些经济困难，但是我们有提供一些像这种免费的服务啦，好，辅导啦之类的，却不要，好，却不想要来使用这样的资源，一定要跟人家借钱，好，然后去做或是去上一些很昂贵的课程，或说去找很贵的这种协助，有没有发现？那像这样的人，其实你就要好好跟他讨论了，你要决定你要不要继续资助他。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这是心态上的问题，心态。好，我们接下来，你也必须了解，在那些日子里，宗教离不开政治，人人期望任神职者是个极佳的政客。我似乎曾在一个听起来像是这个的地方待过一阵子哈，也是在那一世。宗教离不开政治，政治离不开宗教，这是在过去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有没有？好，特别是像这个。我们说希腊罗马时代一直到后来的哈，整个欧洲的历史，其实很大的权力都掌握在谁的手里啊？教皇、教宗，对不对？好，在10:20这里，一个兄弟或堂兄弟对我很重要，他结果陷于严重的困境，在对西班牙的某些走私生意上被逮到，在那个时候有个秘密团体叫做神之母性的信徒，他们被认为是异教徒，那好几次有人送上反对他们的陈情书，这与教会教条里童真圣母的地位有关。好，那这是一个故事了哈。我们接下来，好，倒数的1234567 8，你们并没有命定要溶解到一切万有里，如你目前所了解的，你人格的种种面貌将被保留，一切万有是个人性的创造者，并非毁灭他的方法。好，其实这段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从一切万有这个分裂下来的一个独立的个体，好，但是呢，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完全的可以独立的。好，虽然我们是一切万有的部分，但是我们又是全体，好，就是完整的自己。其实他在讲啊，像宗教就不是这个观念了，有没有？假如说有一个创造神，那么你是他的一部分，你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哦，你是经由他来，那你是他的一部分，可是你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好，接下来，我自己先前的人格并没有溶解到我里面，正如你过去的人格也没有溶解到你的里面一样，全都活着而且充满活力，全都走他们自己的路。你将来的人格与你过去的一样真实，过一阵子之后，你们就不会再为这个事情操心了。在转世的架构里，你所想象的死是不存在的。好，他在对鲁伯讲哈，他说你们再过一阵子就不用烦恼这个问题了，因为你们会越来越明白，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好，那这怎么说哈？我们在每一个转世自己所选择的人格特质其实都不太一样，我们没有两个人格一模一样来投胎的啦，了解吗？所以你的人格哈，你的其他转世的人格并没有融进入你现在的这个人格里，因为这些人格都个别独立，然后在不同的转世的时间跟空间里面持续的在进行着他们的学习。好，所以你们每一个转世的角色都是完全独立的，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有没有？在座各位的每一个人的人格它都是独立的。好，它都是独立的。不过呢，我自己的参考架构已不再灌注于我的转世人身上了。好，赛斯已经不太管他的转世了哈，他已经经历过了。我已经把注意力转到了别的方向。那既然所有的生生世世都是同时的，全都在同时发生， 那么任何的分离全都是心理上的分离。我如我现在这样子的存在，同时转世的人生啊，以你们的话来说也仍然存在，但我现在并不关心他们，却把我的注意力转而集中到其他的活动区域了。好，10:41啊，不管人格是在一个身体之内或之外，它都会改变，因此你在死后会变，正如你在死前会变一样。以那种方法来说，若在死后仍坚持要维持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是很可笑的。我们就说嘛，当你这个人格死了之后，好，你即将要用另外一个人格开始去学习了。那所以呢，像有些人哈，比较对物质实相很执着的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刚刚在讲啊，刚死的时候他都不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还在进行着他的生活，有没有？好，那就像一个孩子说我会长大，但我永远不会改变我现有的概念一样啊。各位，你想你从小到现在改了多少遍了？有没有变了很多遍了？有。心灵的多次元的特质允许他经验到无止境的次元，在一个次元里的经验不会否定在另外一个次元中的生活。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自己不会否定另外转世的那个自己。好，你们一直试图把灵魂挤进对存在本质之太窄的观念里，它使它遵循你们狭窄的信念，岂知通往灵魂之门是开放的，而它导向经验的所有次元。好，也就是说灵魂无法被定义，好，灵魂无法被一个人格给限制了。好，灵魂可以有无数多的人格。10:50，可是呢，如果你认为你所知的灵魂是你自己的结尾或结论，那么你也想象你的灵魂是个有限的存有，但为他目前的这一生的冒险所限，而在死后按照他在微不足道的几年里的表现而被盖棺论定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在许多方面这倒是个轻松而且安逸的观念，虽然对某些人来讲他所含的永罚寓意可能相当可怕，不过呢，要暗示在神圣创造力核心里的丰富华美，它是一个太过干净的概念。灵魂同时站在你所知的肉体生命结构之内与之外，你并不会由于拥有一个永恒的内在意识而与动物及其他生命分了家。这样的一个意识是在所有生物之内，也在所有不同的形象里啊。简单来讲，灵魂呢只是透过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来展现它的部分，灵魂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人格来展现它的特质。所以这有点像是灵魂透过不同的转世角色来认识他自己的创造力，看看他灵魂的本质可以用创造力创造出多少不同的人生。大家了解吗？我们每一个现在的这个人格，还有你其他转世里面的人格，其实都是灵魂创造力的展现。好，你这样想你就会觉得很有趣了。好，灵魂就很想看看他自己可以把剧本写成哪些版本，有没有无限多的创造。所以我们每一个这个人格的一个人生的历程，都是代表着灵魂它展现创造力的一个结果。那灵魂不只是写你这个人格的剧本，它还写了很多不同的人格的剧本，对不对？所以灵魂无法被定义，也没有办法受限在某一个形体里面。好，关于这一节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这个在大家的一片沉默里面，我们进入到下一节啊，第591节。好，赛斯在这个倒数的第六行哈，我称这一章为辞别和引介。好，辞别是我自己对你们说的，因为我现在正结束此书啊，这个书快要结束了。引介则对每个读者都适用，因为我希望你们现在能够怀有对自己是谁与自己是什么的更大的了解来面对你自己。好，这两句话很重要。我们的人生啊，每一个面对，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与生带来的气质跟条件，以及后来人生里面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它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是谁。好，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好，我为什么会创造成这样的一场人生？究竟对我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接下来看，很精彩咯。他说，你们无法借由遍访名师或博览群书来找到自己，来画下来，这句话太棒了，太重要了。也没有办法借由追随任何特定的专门化的冥想方法，你们也不会见到你们自己。只有由安静的内观你所知的自己，你才能够体验到你自己的实相，以及那存在于这当下切身的自己和那多次元的内在本体间的那些关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你究竟是谁？好，你必须要安静下来，跟你内在的那个自己，好，直观的去了解，直观的去了解，甚至于透过你当下的自己正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你自己。你可以透过你当下现在这一刻正在面对的人生问题，还有你当下这一刻所经历的情绪跟感受来认识你自己。好，你可以透过你现在正在烦恼的事情来认识你自己。好，因为你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烦恼，我究竟在烦恼什么。好，你一直很嫉妒别人表现得比你好，后来你感受到我为什么一直在嫉妒别人，你透过这个问话，你开始在认识你自己，你为什么要嫉妒。好，你为什么要羡慕，你为什么愤愤不平，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始终没有被公平对待。好，透过这些你当下正在面对的情绪跟感受，你都可以好好的来面对你自己，然后这是认识你自己的管道。接下来哈，一定要有一种意愿，一种默许，一种欲望。如果你不花时间去检查你自己的主观状态，那么如果这么多答案仿佛都躲着你，你也无法抱怨。你不能够把举证责任丢给别人，或期待一个人或老师对你证明你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这样的一个过程必然会引你落入一个又一个的主观陷阱。这一段话也很重要，你要有强烈的意愿，你要有欲望，我想要认识我自己。可是你认识你自己，你的答案都不在别人的嘴里，也不在书里面，好，都在你对自己当下直观的一种自我认识里面。我刚刚有讲，透过你的感受，透过你的问题来认识你自己。好，当你坐着读此书的时候，你内在的门户是开放的，你只要尽可能的完全的体验你所知的这个片刻，如它具体存在这个房子这房中的样子，或存在于外面你所住的城市街道上的样子，想象在这一刻时间里临在于全地球的经验，然后试着欣赏那存在于这一刻却逃开了这一刻的你自己的主观经验，把这个再乘以每一个活着的人。哇，光是这个练习就会打开你的感知力，增加你的知觉，而自动的扩展你对自己天性的欣赏。什么意思啊？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你来感觉一下你现在坐在这里的感觉。你好，比如说你坐在这个软垫上，好，你臀部，你大腿的感觉，你身体的感觉。比如说现在这个房间里面有电风扇微微转着，有点凉快的感觉，甚至于你在感觉到你听到外面的车声，那外面的街道是一个什么情况，甚至于你会看到外面有阳光。好，那现在这个阳光照射在很多人的身上，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现在坐在这里的你，你可以把你的感觉从你对自己身体、对自己内在的感觉慢慢延伸出去，延伸到整个街道，延伸到整个这个崇德路，好，所以你去感受到家乐福里面的这些顾客的感觉，你再慢慢扩展出去，你可以延伸到整个世界每一个人他现在当下这一刻的感觉。你听到这个敲的声音有没有？啊，因为他们正在做装潢，你会想象他们正在装潢的时候，他们可能要装潢成什么空间？ 可不可以想象？可不可以就感觉？现在你四周环绕一下，你看看你身边的同学，你感觉到他们的什么？各位你知道吗？在这个宁静的这一刻，哈，当下的这一刻，你可以透过这种感知，开始扩大你个人的感知力。好，你有没有常让自己这么安静呢？你只是安静的，也没有特别在做冥想，也没有什么慢慢的吸气吐气哦，也没有做这些事情哦，你只是安静的坐着，去感受到你周遭环境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延伸出去，去想象整个街道大概是什么情况。就是此时此刻，好，你有没有活在此时此刻里面？好，你此时此刻有闪现出什么感觉没有？好，有没有出现什么东西出来？你的心里面的主观的感受，有没有出现什么？有，出现什么？好，你会不会从此时此刻流动出去，有很多的触角，会触及到很多不同的感受，包括你个人的，包括别人的感受，有没有？好，你可以想象现在不在你身边，但是你一直马上可以想到他的人，你可不可以感受到他现在的感觉？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好，去做这个练习，大家了解了吗？所以赛斯是在讲说，光是这样的练习就会打开你的感知力，好，增加你的知觉，而自动的扩展你对自己天性的欣赏。好，我甚至现在可以感知到，并没有在这个空间里面，在别的地方的那些人的一些感觉。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好，他们正在，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以做这样的练习。好，然后你等一下就打电话去问他们，你们到底有没有这样子？你有没有在想我？有这种扩展能力的你啊，接下来哈，必然是个远比你先前想象的自己更有创造力、更具多次元的人格。我先前在这个书里面所建议的许多小练习，也会帮助你认识自己的实相，会让你直接体验自己的灵魂或存有的本质，并且使你与你自己活力所原初的你存在的那些部分接触。你也许会，也许不会，与你过去转世的自己或可能的自己碰面。你也许会，也许不会，当场捉住你自己正在改变你意识的层面。不过我大多数的读者一定会做成一些我所建议的练习，那他们并不难，而且他们是在所有人的能力之内。好，这里面讲了很多的练习，好，讲了很多的练习，你要是真的不清楚，好，要看什么啊？假如你不知道赛斯书里面有一些练习哈，在哪里，你可以参考，对，参考谁的 CD？ 好啦，你都没得练习，都不知道。好，像我的这个冥想的练习 CD 哈，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都在反复那些东西，好，因为你每一次在重复在做练习的时候，不见得感知会一样。好，那我编的这个24个主题，其实都是赛斯里面在做意识扩展的练习。好，包括此时此刻，在我超灵有约的下一套就是超灵有约的 CD 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练习你此时此刻的感知。我们有没有练习过？有啊，当下此刻的感觉有没有？然后你会延伸出去感知到什么，然后你可能会突然出现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影像。好，这都是我们在做的练习。好，接下来哈，可是呢，每个读者应该多少以一种对他们来说很新的方式感觉到自己的活力，而发现扩展之路在内在打开，那些路是他先前没有觉察到的。那这本书的本质，其创造与传述的方法的本身，就应该很清楚地指出这个事实，好，就是人类的人格有远比一般归之于他多得多的能力。到现在你应该要了解，你并不是所有人格都在肉体上具体化了，如这本书就是由一个不具肉体的人格所构思所写，然后再具体化。因此你们每个人都能够通达比那些通常被接受的还要更大的能力与通讯方式。我希望我这本书多少给你们每个人引荐了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内在多次元本体。好，讲到这里，好，他其实 蔡司一直在提醒我们，好，我们不是现在所看到的所认识的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人格而已，你一定有更大的一个能力，需要你的意愿、你的行动、你强烈的欲望，把这样的一个触须延伸出去，去碰触到，好，碰触到那些能力，好，那些潜伏着但是你其实一直都具备有的能力。好像上一趟改变信念的课程，好，我们就是提到理想自己的多种面向，理想自己的多种面向，好，就这个题目。因为这放眼望去只有你有上课嘛，对不对？还有谁有上吗？改变信念的课没有吗？哈，就是你嘛，哈。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这个题目对你的一个心得？有没有感觉到什么？或者有没有疑问？现在对，来，刚好这一段，好，这一段就提到像我那个理想自己的什么，反正理想自己的多次元版本了，好，多个版本，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反正类似像这个意思了。好，我们有好多个理想的自己，对，来，你请说。
我对这个部分感觉哈，就是好像比较抽象一点的。那我们可以自己扩展意识到，比如说比如说在我工作上，比如说我工作上跟木匠有一点关系，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意识去想象一个木匠，一个成功木匠，他为什么会成功的一些概念理念跟他的作品，然后你去意会他，想象他，然后再创造自己的东西出来。
没有错哈，因为当你在感知，我那个练习里面有讲，有没有？好，也许你有一种对某些人格特质特别的欣赏。
是。
好，假如说你的木匠，他的手工精细，好，他的设计很精美，好，然后做出来的成品很好，那你其实很喜欢，很欣赏他的某些能力。
是。
当你在，大家听懂他的意思了没有？当他在用他的感知去感知那个木匠的一些技术的时候，好，会不会帮助他自己在做创作的时候，然后也能够好至少达到某些他所想要的那个程度？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他虽然看到的是别人的特质，哈，别人的优点，可是你看到别人的优点，可不可以影响到你自己的一些力量、一些能力？会不会开发你的一些能力？会，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你所能够看到他的特质，多少是你自己本来也就会有的特质。
是。
好，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注意力焦点可能都是放在某一个能力上面了，某一个能力上的发挥，对不对？好，那我们并没有因为你的焦点放在某些能力上面而否定了其他能力的存在，只是没有去用它而已，像这样的意思。
亚琛老师，我又想到一个，我回去有想，上你的课完之后我回去有想，你不是说假设一到五层楼是都是你自己，
对，
但是有可能十八世纪、十七世纪，或者
是对不同时间的你，
对，但是我又想了一个模型，是圆形的，就好像是蛋糕一样，我们站在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同时存在，同时存在，但是每一片蛋糕就是一个世纪你所产生的一个情景，然后可能这个蛋糕可能有六个情景，你站在中心点，那就是同时存在。
是啊，很好啊，哈，好，那更扩大的想法就是那一整个蛋糕叫做你的全我，就是你的全我，每一个 piece 每一片
叫存有吗？
存有也可以，全我也可以，好，你要怎么称？全部的我嘛，好，那存有也是代表全部的我，这些都是名词，好，但他在讲一整个蛋糕，然后每一片都代表一个人格特质，也代表一个转世的经验，好，那你嚼这个蛋糕可以切十片，你代表这十个转世的经验，其实合起来是整个你的存有，好，或者说你的全我，对，可以这么讲，
是。那我有做功课了。
啊，你有做功课，你有做功课，对。好，来，还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 好像这一段啊，虽然是有点抽象啊，但是呢赛斯一直建议我们都是用想象力来做练习，有没有？很抽象的东西哈，你就是要透过你的想象力。它有很多的观念啊，其实不是马上就能够明白，但是你慢慢慢慢的去体会它，好，去体会它，它多少都跟这个想象力啊，用想象力的方式，那比较容易连结，对。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哈，谢谢大家。